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是广结善缘千万家，谈天说地篇。今日我们会有两位主持人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接下来节目的内容。我是第一位主持人阿雪，
我是宇轩，大家好。
今日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节目题目呢，就是直觉值得相信吗？
直觉啦，即是第六感，有些人就叫第六感，那应不应该信呢？在 CNN 很多年前刊登了一则有趣的报道，这个话题呢就是直觉应不应该相信，第六感应不应该相信呢，其实都几有讨论的价值的。其中一个的报道呢就讲述了一个故事的。有一位正在征婚的适婚男子，他就进行了一个快速约会。约会就是这样，每一台人呢有五男五女，每一台呢只能够谈五分钟而已。哇，跑到第五张台的时候呢，其实他已经眼花缭乱了，他都好多不记得了，只记得呢第三台那个长发飘逸的女仔，个样好甜，背景好好，佢嘅仪态好端庄，好似对自己都好似有啲意思。呢个时候咧，联谊社就要求每一位参加者只能选一个。就喺呢个时候咧，呢位男士咧准备要填嗰个女仔啦，第三台嗰个女仔嘅号码。但系喺呢个时候咧，突然间咧，第四台那位短发女子的样子突然间浮现在她脑海中。这个时候她觉得内心好像有些东西在鼓动了。问题是她应不应该相信这份直觉呢，她的第六感呢？
言下之意，那个突然间浮出来在她脑海之中刹那间出来的短发的女仔是她的第六感，是不是呢？
我看个报道咧，应该系啦。咁系你啊，你会拣第三张台嗰个啊，抑或拣呢个短发女子呢？
如果系咁嘅，第三张台嗰个俾我理解咧，就系自己觉得有好感，或者系自我意识觉得系嗰个女仔系啱自己嘅心水。但系而第四张台嗰个咧，就系刹那间喺里边由内在冒出嚟嘅一种好似突如其来嘅直觉。如果是我呢，我都不知道怎么选，真的。
我就会觉得呢，第三张台长发那个很漂亮的女仔呢，就是那个印象分。那见到人 会有个印象分的嘛。这个印象分呢，她应该比得她相当高的。
通常这些印象分就是自己觉得啱心水那些，但同其实实质落去可能是同自己真正可以趴得上的又是另一回事的嘛。表面上喜欢的得到很多分数的和是不是真的可以长相厮守是另一个版本的。所以最后都是应该选择第四张台的女仔的短头发那个。
这个就没有印证她之后怎样选择。不过呢，就有另外一个报道提到，在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曾经也都提出这个理论的，证明人的直觉呢经常对事件本身看起来是有系统，而且可以避免错误。但是另一个研究就证明，人的直觉有时是惊人地非常准确的。于是科学家们就得出个结论，对于不牵扯逻辑、纪律、数学、语言等等这些判断，直觉呢可以成为人们好大的工具来的。你可以用这个工具帮我们办事情和选择。
讲开这个研究证明人的直觉是很准呢， 在另外一边厢，以色列有科学家都是赞同这个讲法的，他们认为相信直觉 90% 就即是 90% 的机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知道数个世纪以来，科学家都不断地对于直觉的反应和理智的思维做了很多的研究，在决策的过程之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有新的以色列的研究就表明，若果强迫在两个选项里面去选一个，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在只能够依靠自己的本能去做事的时候，有 90% 90% 的机会是会找啱答案的。根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马里斯阿瑟教授和他的同事就共同研究了这一项的结果了。他的结果显示什么呢？直觉是具有令人惊讶的强大的力量的，同时也都是一种准确的决策的工具。这个教授就解释了，他说即使从直觉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决策过程数值的整合能力是重要的组成。换句话说，大脑会顾及各个选项的优点和缺点、好处、长处和不好处，来到显现出整体理解的一个直观的能力。教授还强调，人类能够做出如此直观的反应，代表人是拥有卓越的数值整合的能力的，也就是说大脑可能具有专精于将数值平均化的系统，这个系统操作的系统或者就是人脑共通决策的过程的基础了。
那即是讲了什么东西？简单地说，是不是我们的直觉呢比电脑或者你的计算呢更加庞大，咁你好快而精确咧就计算咗乜嘢系最适合嗰个人嘅当事人系点样选择？如果根据直觉去选择咧，成功率咧系九成，可唔可以咁样去理解呢？另一个报道咧就讲，世界著名导演史匹堡喺哈佛大学第365个毕业典礼嘅发言之中咧，都证明了自己的成功呢归功于直觉。他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呢，就获得荷里活环球影城的理想工作机会，于是呢他选择了绝学，是因为他清楚知道他想做些什么，他的人生是一系列强有力的角色定义时刻。换句话说，他是很幸运的，18岁的时候就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但他不单单清楚他是哪个，他在25岁之前他一直都听别人的声音，一旦开始他留意了自己内心所想的，直觉就降临了。他直觉就告诉他他应该做些什么。这个直觉呢静悄悄呢告诉他听，哎，这些就是你可以做的，你亦都能够做到，没有什么比他更能够定义你的角色。所以呢名导演史匹堡非常之用直觉的，而他的成功呢亦都是因为他相信他的直觉。
讲到这里，今节的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跟大家剖析或者再谈谈更多关于直觉的一切，还有直觉是不是真的值得相信呢？多谢大家收听。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听众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第二节嘅节目。我哋继续今日我哋题目：直觉值得相信吗？头先听咗某一啲嘅研究就显示啦，原来直觉咧有90%可信程度嘅噃。原来都有好多名人，包括头先讲个著名导演，佢哋原来都系有用直觉喺生活之中应用。
当人要做出一些重要的决定的时候，通常都有两个元素去决定怎样做这个决定的。一是就感性，一是就理性。我们的第六感，即是我们的直觉，是来自于我们的感性的，并非理性的。但很多人做决定的时候，他来自于他的理性，他有非常强大的分析能力，可以分析到好多嘅理由，1、2、3、4、5、6、7咁一连串嘅理由系支持佢嘅。但系咧，我哋嘅直觉咧，好多时往往相反噶，因为咧同理性出嚟嘅决定咧就系持相反方向嘅。所以一当人要选择信唔信任嘅直觉嘅时候咧，都系有一番嘅挣扎困难嘅。
是不是我们讲15、16啊？好像咧，企喺个餐厅嗰个餐牌前面，谂嚟谂去，究竟 A 啊、B 啊、C 啊、D 啊，都好像最后尾要拣选嗰下咧，就好像好挣扎咁啊！
嗱，食嘢咧都系一个小问题啊，系咪？如果要面对人生大事，你应唔应同呢个人分开啊？或者你应唔应该同呢个人一齐啊？或者你应不应该是搬屋啊，或者选择一份新的工作，咁咧就呢件咧就系一件大事嚟噶。
喺台湾咧有一个修行人，佢就叫梁乃顺教授。咁咧佢有提及过直觉咧，佢哋声称咧系 feeling， 有 feeling 有直觉嘅人做嘢咧就唔系净系为咗符合规定或者系戒律去做嘅，因为呢啲都系喺外在加上去嘅。是由外面的帽，即是去倒帽咁，将自己帽限制成呢个样。呢啲咧系唔系发自内心嘅，只系表面喺度做，并冇呢个内在嘅世界嗰个直觉 feeling 嘅特质。所以佢话咧，真正咧修行系要发自内心。譬如话我哋嘅温和系发自内心嘅，而唔系由外在嘅规则或者等等嚟到限制嘅。所以直觉是要发自内心的，根据这个直觉来做事就是他说的真修行。
这个修行真的用在一般人都对，因为我们之前说了，如果根据直觉我们第六感去做决定的时候，有90%是对的，做对的了。无论你是不是修行人，都可以用我们的直觉的，不要忽视我们这么天生的本能直觉啊。
其实都有很多的讲法讲过，人生存在世本来就是一个修行，无论你是不是入去深山或者去哪里隐藏，你在生活之中，你处处事事每样事你遇到的，在你的行住坐卧里面，你所有的一切其实每刻都是一个修行，就是看你是用外在的观念啊、模式啊，或者外在世界所灌输俾你嘅一切去做啊，定系真正翻入去你内心世界，跟住你内心世界呢份 feeling 都讲嘅直觉，或者讲嘅第六感而去做呢？因为真正嘅第六感先至系带有智慧，亦都系真正神圣咁准确噶，嗰、那个先系对你系真实嘅有益嘅，同埋系唔会害你嘅。
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个案好不好啊？
根据檀香山 KITV-TV 的报道，空少 Wesley 他就向其他机组人员通报，当时呢他在飞机上面呢对一名年长的亚裔男子产生怀疑，因为呢该名男子陪同了3名白人的女性和他一起登机飞往檀香山。根据夏威夷新闻网报道，那个空少随后发现搭乘这一班航空的飞机的乘客名单之中，所有3名女性都写了同一个名，其中有一名女性更加是未成年的少女，就连同这个男子一起出现。机长获知情况之后，于是就通告了 航管中心和机场的安检部门。飞机很快被安排停了在檀香山的机场，再进行了安检。根据报道，檀香山当局即时就对这一组别的一男三女进行了盘问，并将这件事件列为人口走私案去处理，亦都转交返俾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的。嗱，一个机组人员，我哋讲嘅空少啦，佢凭住直觉咧，怀疑咗一名男士，咁咧从中就已经救翻呢三名被绑架、随时人口贩卖咗嘅女性，尤其是仲系未成年少女添。直觉喺运用生死存亡同埋一啲嘅危急关头嘅时候咧，都系好常见嘅。好多时直觉出嚟咧，系令到人哋可以脱险，生命得到存活，即系救翻条命嘅。包括帮到人或者帮到自己，这个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之一。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的海军。美国海军亦都投入过数百万美元协助舰艇兵和陆战队去改善他们的第六感。正是因为在战场上的事通常都性命相关的，情况是很危急。所以直觉往往是可以超越智慧，带回给军人和这个士兵呢，可以逃出生天、脱险，或者得到一个最安全和最好的处理办法。除此之外，我们经常都看到可能在新闻上啊，或者网络上的文章或者交流里面呢，有 blog 里面分享，有些人啊，他平时每日都是固定或者是定时定位这样是翻工啊，或者做一件事，突然有一天某些的原因，跟着他就错过了这个时间去做那件事，咁佢就从而亦都系咁啱喺呢个时间点避开咗一啲嘅灾难发生。譬如话有本书叫做《驾驶不识圈》，佢里面分享咗一个故事，有一个女人每日都喺固定时间入到去固定嘅车，即系搭同一班车，亦都上同一班车厢，跟住就去翻工。咁某一日起身，呢个女人咧就唔小心瞓过笼，于是佢就好匆忙咁啦去赶车啦，但都俾佢赶到嗰班车。即个时间点是赶到的，不过他今次就不是搭紧他平时搭那班的车卡，他就是转了个车卡啫。结果那天他翻工，这架火车就遇上恐怖袭击，又咁啱，而最严重受到袭击的车厢咁啱就是他以往一贯以嚟如常嘅搭嘅嗰班车厢啦。嗱，呢啲就是我哋讲嘅直觉啦。好多时直觉都会带领我哋自然地去避走咗一啲危险。同埋危机，明明安排好嘅行程，或者明明系喺预计之内嘅发生嘅，但系突然间有啲嘢发生咗之后咧，改变咗行程，改变咗嗰个时间、地点或者人物，使到原定嘅计划、原定嘅行程咧，就突然间做唔到，咁你而避过一劫。跟住我哋又同大家分享一个类似直觉或者叫做第六感拯救咗人。令到身陷不同情况、不同险境的人得救。其实用直觉或者第六感去做营救的方法是需要长时间接受一些专业的培训和训练的。但是有时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一种拯救的方法也是天生就已经有的了。天赋异禀就已经遗传了下来，或者是先天已经成全了下来。而且对于女性来说更加可能是得心应手。很多人都说女性的第六感是强一点的，因为女性多数都着重于感性，因为第六感亦即是直觉，就是不用理性去分析，不经过头脑，直接从内在的真我那里出来的一个智慧。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对于美国犹他州有一位太太，这位太太呢，她叫做 Nicole Mayhay，他的直觉就是保护他的一个最大的后盾和防线。在之前 Nicole Mayhay 就好像惯常这样离开家，就准备去翻工。突然他有一种很不祥的预兆涌上心头。这一种的不舒服的感觉和预兆感就令到 Nicole Mayhay 即刻回家折返，没有继续翻工了。谁不知他的直觉引领到他回到家的时候，他正正就看到修理车的先生 Scott 被千斤顶压住了他的心口将近一个钟头。他先生已经动弹不得了， 当时仲出现呼吸困难。Nicole 美希见到之后，即时咧就报警，将丈夫救翻出嚟噶。丈夫随后亦都送咗去医院接受治疗，证实只系受咗内伤。Nicole 美希凭住佢嘅直觉，佢坚信呢一份嘅直觉第六感，成功救出咗丈夫一命，从鬼门关度拉翻或者救翻丈夫出嚟。当时佢丈夫被呢个千斤顶压住嘅时候咧，佢都不断咁喺佢身边。对佢精神加以支持的，叫佢坚定支持下去。最后丈夫被得救，亦都见翻自己的妻子。这个亦都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夫妻二人的默契，亦都是 Nicole May Hay 的第六感所导致的，就救翻佢丈夫的一条性命。讲到这里，今次的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其实直觉会用很多的不同的形式出现，来到预兆或者给人一个警醒或者警号，去知道接下来有什么事发生。往往这些都是对人带来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好处，甚至乎是生死存亡的。刚才我们都分享了几个是可以救回他自己一命或者是救回他的亲人一命的直觉。我们下一次回来的时候呢，就跟大家分享更多在灾祸之前发生的获得的直觉和预感，怎样可以令到人逃出生天和避过这些的灾祸劫难呢？多谢大家收听。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的谈天说地篇。我们继续和各位听众分享下今天的题目，直觉值得相信吗？其实很多时候在灾祸或者一些大劫难意外突发事件发生之前，人甚至乎动物往往都获得一些我们叫预感，这些也都我们叫的直觉或者叫第六感。有些预感呢是很真实的，好像在梦境里面发生的，有时就直接得知，直接得来的直觉。有时关乎自身的安危，有时就关乎亲属朋友。当远方的亲人遭受到痛苦或者不测的时候，有些人还会对应的身体里面有知觉有反应。通常我们就将这种神秘的预知能力叫做第六感了。在过往历史上面都有一些重大的历史的劫难是跟第六感有关系的。当中包括在1912年的泰坦尼克邮轮沉船的事件，在1966年英国艾伯凡矿场的矿难，再到911美国的恐怖袭击事件。这些大的灾难灾劫过后，很多人呢都在劫后表示原来他们当时是有个预感直觉的。嚟紧，我哋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啲大灾难嘅事件。第一个分享嘅咧就系对于马航 MH17 嘅空难，喺2014年7月17日，11岁荷兰嘅男孩，佢叫米盖尔，佢即将跟随住佢19岁嘅哥哥坐上马航17号嘅班机，从阿姆斯特丹飞去巴里岛的他的祖母的屋企度度假。这两个男孩在海关之前呢，还跟妈咪萨米拉抱拥去道别。当走向登机口的途中，米盖尔忽然间跑到妈咪的身边，跟妈咪说，妈咪，我会好挂住你的，如果飞机坠毁我死了怎么办呢？我好怕坐飞机啊。妈咪觉得好奇怪，但仍然安慰住他的仔，就跟他说了，阿仔唔好咁样讲啦，唔会有事发生嘅。喺妈咪萨米拉目送住佢两兄弟离开嘅时候咧，个细仔一直就回头望住佢啦，佢嘅眼里边充满住哀伤。 当呢架飞机起飞咗两个钟头之后 ，MH17 马航航班嘅客机就遭受到乌克兰叛军使用俄制三无矩嘅飞弹击中啦，坠毁喺战乱中嘅东乌克兰。喺飞机上面298名嘅乘客同机组人员冇一个生还嘅。妈咪萨米拉回溯翻佢嘅之前嘅经历，佢话启程前几日，小米盖尔咧就觉得好焦虑不安，经常同佢询问关于死亡、灵魂同埋上帝嘅问题。喺出发前一日，佢仲回想翻佢个仔踢波嘅时候，突然间大声咁问：你会选择点样死啊？如果我被埋葬，我身体会点样呢？系唔系会因为灵魂归于上帝而毫无感觉呢？到咗夜晚，佢又同妈咪讲：我可唔可以抱抱你啊，妈咪？随后就抱住妈咪唔愿松开啦。就咁样喺佢妈咪萨米拉嘅拥抱陪伴下，佢度过咗喺人世间最后嘅一晚。呢、这个小男孩嘅预感咧，都唔系单一个案例嚟噶。我哋嚟同大家分享第二个案例，亦都系一个大劫难。呢、这、一个案件咧，就发生喺英国威尔士嘅小村庄，叫做艾伯凡。当地的一个煤矿那里，回归到去半世纪之前，当地的煤矿的矿尾库呢，就位于条村的上方的密室山上。在1966年10月21日的上午，接连两场的天大的大雨呢，终于引致到呢煤矿坍塌，雨水夹杂住很多的煤泥和石块倾涌而下，瞬间就冲到去当地的小学和20栋民宅了。遇难的人里面总共是144人，当中有116人是介乎8至10岁的小学生。当其时10岁的姑娘埃利尔就是这个小学的学生了。在灾难发生前一日，埃利尔曾经对她妈咪说：妈妈，我可不可以同你讲讲我昨晚发过的梦啊？妈咪就答了：宝贝，我现在没时间，你迟些再跟我讲啦。埃丽尔又再讲了：不得不得，妈咪你一定要听的。姑娘呢不停地坚持要妈咪听她讲，跟住埃丽尔就讲了：我梦见我去了翻学，但是整个学校不见了，整个都被黑咪蒙的嘢拥埋咗，盖住咗啦。其实早喺灾难发生嘅前半个月，埃丽尔就同佢妈咪讲啦：妈妈妈妈，我唔怕死啊！当正在收拾嘅妈妈咧，听到佢咁讲嘅时候咧，妈妈就答埃米尔啦：点解你成日倾死呢？你仲咁细，你要唔要食啲棒棒糖啊？埃丽尔就答妈妈啦：我唔食啦，不过我会同 Peter、彼得同埋朱恩 June 喺埋一齐嘅。埃丽尔就答啦：终于喺灾难发生之后，埃丽尔同佢两个好朋友彼得、Peter 同朱恩 June 一齐安葬喺公共坟地里边，一个喺佢左边，一个就喺佢右边啦。呢一件事系英国心理学家巴克听到当地嘅牧师复述嘅。真实性得到那个女孩的父母的书面确认。英国心理学家巴克共搜集到汇集到76份遇见这个矿难的梦境的描述，其中24份就是由亲友本人对亲友讲述的，全部都得到亲友的证实的。在历史上面遇见自己死亡的实例屡见不鲜，其中包括美国总统林肯、猫王和歌星 Michael Jackson 等等。接着下来我们分享就是第三个的著名的事件，就是泰坦尼亚号的沉船案。有研究发现，发生意外的时候，很多时乘坐在列车或者飞机上面的乘客的量，往往比起他们以前的比例是少的。对于泰坦尼都是一样。历史学家指出，泰坦尼亚号 Titanic 船在它开船前一刻，约有50名的乘客临时取消了它的航班，即是没有上船的。 事实上，在这一个世纪船难发生之前，就有不少的乘客告诉他们的亲友听有不祥的预感。其中一个就是罗兰的大副亨利·艾尔德了。他曾在船上写信给他妹妹说了，我都是不太喜欢这架船了，我对他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封信在最后一个停靠站爱尔兰就寄了出去给他妹妹了。另外一位是女仆人，她叫安妮·沃德，她在登船之前告诉她妈妈，她不想再越洋去航行了，不想再坐船了，也都解释了给她听，她有一种解释不到的恐惧感，不知道在哪里。同样有一位幸存下来的七岁的小路女，她叫做艾娃·哈特 Eva。 Eva 回忆的时候这样说了，她的妈妈因为很担心有船难，每晚都坐住在这里不肯睡觉啊。虽然科学家研究尚未能够探知人的预感在哪里，但是研究已经观察到很多的相关性，这些经常都跟生命的安宁有直接的关系。第四个故事就是美国作家，他叫做马克·吐温，他曾经就在梦中梦见过他弟弟遭遇过不测了。这个故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今节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跟大家讲一下美国作家他究竟怎样梦见弟弟的不测，这个第六感又是怎样发生的呢？多谢大家收听。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最后一节的谈天说地篇。直觉值得相信吗？相信大家听完我们这节节目之后呢，都会慢慢地反思一下，或者去试下看看自己的直觉。我们讲到第四个的故事，这个是美国的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他亲身经历的情况来的。马克·吐温就曾经在梦中清晰地看到他弟弟的葬礼。当其时23岁的马克·吐温和他弟弟亨利准备一起登上去宾夕法尼亚号的河船。马克·吐温就学习去揸这个船了，亨利那阵时只是当一个小职员。在他们两个出航的前一日的夜晚上面，马克·吐温突然间就梦见他弟弟亨利。亨利睡在一个金属的棺材里面，他穿了其他人的西装添。在亨利的心口上面还有一大束的白色的玫瑰，中间镶住一朵红色的玫瑰。当马克·吐温醒翻的时候，他就被这个清晰无比的梦太真实了，扎醒了，感到很悲伤。他的家人都劝他尽快去忘记这个梦啦。马克·吐温亦都是这样试图去说服自己，这个只是一个梦啫，不要当真啦。于是当马克·吐温和他的弟弟亨利两个真的登船之后呢，马克·吐温由于他和脾气暴躁的领航员发生了冲突，于是他就被调离到去另一艘船上面了。在他离开之前，他还和弟弟讨论了发生船难的时候应该自救的一些措施。那阵时行船之中锅炉的爆炸是非常之常见的一件意外的事件来的。结果发生什么事呢？宾夕法尼亚州号的船的锅炉真的发生了爆炸。亨利在几日之后死于曼菲斯。有一位女士捐了一个非常之贵重的金属棺材给亨利。1858年6月21号，马克·吐温就好惊恐地看到他的梦境成真了。 他死了的弟弟亨利就是穿着被借来的西装睡在一个棺材里面。就在他哀悼他弟弟的时候，有一位女士带着一束白色的玫瑰走了入来。他将一束白色的玫瑰放在亨利的心口前面，花束的中间真的镶了有一朵红玫瑰。这一次的经历深深地影响了马克·吐温他的以后的思想和写作。在英国曾经有一个叫做心灵研究的学会，这个学会在1882年在伦敦成立的。马克·吐温亦都是早期加入这个心灵研究学会的成员里面的成员之一。在研究里面，他将这些预感就叫做精神的电讯 Mental Telegraphy。 对他来说，他很纠结的是，如果他能够早些参透到他梦境的提示，他的弟弟亨利或者可以免于一死的。另外，在美国有一名主任的主治医师，他叫做拉里多拉里多西，是美国达拉斯市，是美国达拉斯市立医院的总主治医师，达拉斯诊断协会的创办人，另类医疗期刊资深编辑。他还担任过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的卫生医疗改革团里面的要员。拉里多西，我们叫他拉里啦。拉里多西，我们叫他多西啦。多西的著作里面就有《当预感来敲门》这本书。这本书收录了很多的预感的实例。譬如说，十几个人第一次在没有按时到教堂一起排练合唱，教堂就发生了爆炸了。另外，有一位母亲预见到飞机撞毁大楼的情景，就取消了全家在9月11号飞往迪士尼的航班了。等等等等，很多这些案例都收录了在这本著作里面。在另外一本书叫做《超越身体的疗愈》，多西亦都讲到有类似一个这样的案例。有一位母亲，当这位母亲跟她的女儿写信的时候，她忽然间感觉到她的右手很灼痛啊。那这位母亲就放低了支笔啦，随后她就接到个女的电话。个女的右手原来在做实验的时候被酸性的液体烫伤了，严重烧伤。还有很多类似的这些的案例呢，都反映了其实人是有预知能力的。有时预知能力是预知自己的身体未来发生的事，有些呢就是预知在亲人和亲友他人的身体的发生的事。美国精神病学家帕纳德·贝特曼博士就指出，遥距知道他人的痛苦多数发生在双胞胎或者有亲属亲眷关系的人士里面。对于贝特曼博士，他是这样认为的，我们的思想感情对彼此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亲身经历过同步事件的贝特曼博士，他都认识到我们大家都是一体的。这个真是正正又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呢会可以感受到预知到他人的身体的不舒服或者的痛苦症状等等。
直觉可以帮我们避免很多的灾难，亦都咧帮我哋做出一啲好重要嘅决定嘅。越高阶层嘅人咧，越相信直觉噶。而家就算系修行嘅人士咧，佢哋更相信直觉，因为佢哋直觉咧来自于佢哋嘅内在智慧同埋神圣嘅源头。好多军事嘅决策者都好依赖于直觉嘅提示噶。他们甚至建立一套直觉培训系统，这个呢涉及到整个国家的安全的。所以直觉我们不容忽视它的。今集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我们的节目内容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及网站，也都包括主持人的个人经验分享和心得。时间到了，我们在这里跟各位听众说拜拜啦。
拜拜。